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且要体贴他，我们就可以长久得着生命与平安，被他充满，为他所使用。
谢谢主的恩典，把荣耀的保惠师赐给我们。虽然主已经回到父那里，但保惠师仍在地上执行他的工作，使我们不至于孤单，使我们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当中体会到基督的同在，因为他们乃是同一位真神。
是的，让我们能多倚靠圣灵，体贴圣灵，爱慕圣灵，并且为他使用，就像五旬节的门徒为他使用一样，继续地把人带到基督面前，使我们的生命能结出圣灵的果子。
是的，主耶稣忠心去做父所交托的工作，把一切的成果交给父神。从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工作真是成功，因为往后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群众热烈地拥戴他，以至于祭司们和法利赛人都摇头叹息，发现他们的计谋全然失败，因为众人都随从他去了。
可是当主在受比拉多审判时，却不再听见拥戴他的声音，反而听见许多人出来控诉他，要比拉多除掉他。相信其中有一些人就是曾经向他欢呼和赛纳的那些人。
但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大大的工作，这些反对他的人又回头，因为他们察觉到自己所做的是何等无知的妄行，竟然定死了救主。结果当彼得一讲道，竟然有3000人悔改信主，以后又有5000人，甚至连祭司公会的人都有人归信了他。可见救主的工作不是失败，而是真正的成功了。他在世间所经历的苦难终于结出了美好的果子。我们现在就接着看约翰福音第7章40到42节的一段经文，看看现场的情形又有什么样的发展。
好，约翰福音第7章40到42节，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
当他提到信的人要成为活水的江河，人们又开始议论纷纷了。有的人看出他就是摩西所指的那一位像他的先知，也有人看出这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可是夹杂在这些人当中的也有不信的人，他们认为基督不应当是从加利利来的。
现在他们想起先知的预言了，基督确实是大卫的后裔，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
没错，马太福音第一章以及路加福音第3章的家谱都证明他是大卫的后裔，同时他就是降生在伯利恒。那时还有东方的博士被明星引导到耶稣诞生的马槽那里献上珍贵的礼物呢。
可惜这些人并不知道他的出处，弥赛亚就在眼前，却仍有许多人不肯承认他。
是的，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有的信，有的不信，不管情形怎样，我们仍当忠心地去传扬。有一天这些撒下的种子可能会发芽生长。诗篇呢、请你继续念43到44节。
好，请听约翰福音第7章43到44节。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
群众为着他的身份起了争执，这正是差役们捉捕他最好的时机，但是却无人下手，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结果他们仍然空手而回。请诗篇继续念45和46节。
好，约翰福音7章45到46节，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
这些差役回到祭司公会面前，却没有把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眼中钉带来，真是让他们大失所望。可是差役的回答更是绝妙，他们不能对耶稣下手，因为听见了他对群众所说的话。
这样看来，差役不仅不能逮捕耶稣，反而被他的话给抓住了。
是的，主的话带着无比的能力，充满了属天的智慧，正是天上来的声音， 在人的眼中看来，耶稣好像是不学无术的人，却处处带着超然的全能，这就证明他是神所差来的。耶稣对那些饥渴的人群说，信靠他的人要成为活水的江河。这些话除了神自己，谁还敢说呢？我想起诗篇45篇预言弥赛亚的言语，要比世人更美，在他嘴里面满有恩惠，所以神就赐福给他直到永远。
还有啊，诗人接下去又说，他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难怪万民扑倒在他的剑锋下，这又证明他的话语是何等的大有能力啊。
四福音所描述的耶稣，他的话发挥了最大的吸引力，的确是一位最杰出的教师或是宣道者。马可福音甚至说，一般普通的老百姓都喜欢听他，难怪这些想找他麻烦的人都无法下手。让我们接着来看第47到49节。
好，约翰福音第7章47到49节，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
那些奉差去拘捕耶稣的差役，本来应该是跟法利赛人视同一个鼻孔出气的，但是当他们把耶稣的话听进去之后呢，他们的态度改变了。法利赛人不观察原因，反而用尖刻的口气说他们好像是受了耶稣的迷惑。
还不止如此呢，你看他们还标榜自己，认为像他们那样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相信耶稣的。
群众当中有一些官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固步自封又骄傲自义，硬是把耶稣当成一个宗教骗子，因此不管看到耶稣行什么样的神迹或是讲什么话，他们都不受感动。可是后来这些官长却有不少信了耶稣，因此使法利赛人更加气愤和记恨，他们也把那些信耶稣的人当成了愚昧无知。
意思不就是说，这些群众是因为不懂律法才会去信一个这样的人？因为法利赛人认定耶稣触犯了安息日，信耶稣的人都该受到咒诅，其实真正应当受咒诅的就是这些自高自大的宗教大佬，他们的心眼瞎了，看不见基督的真光啊。
是的，可是议会中却有一个人敢为主说话。诗篇呢、请你念50到52节。
好，约翰福音第7章50到52节，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行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
同样是法利赛人，尼哥底母的态度显然是跟那些人不一样。你记得吗？尼哥底母曾在夜里去见过耶稣，并且承认他是从神而来的。当时耶稣对他讲论到重生的问题，他应当是听进去了。可是他的反应是渐进式的，不像撒玛利亚妇人听了就立刻产生出效应来。尼哥底母也是当时宗教界的权威人士，也是公会的议员，却为主做了非常有力的见证。
主耶稣在各种人身上的工作都产生了果效，这更鼓励了我们要勇敢为他做见证呢。
是的，尼哥底母因为亲自就近主耶稣，听取了他的圣言，深深地被他的话语所感动，因此认为议会这样派人去捉拿耶稣，好像是捉拿犯人一样，是不合宜的。他认为他们应当先听主耶稣的口供，最起码也要看看耶稣的反应如何。他希望公会不要做出错误的判决，以免带来恶劣的后果和影响。
尼哥底母能在危机中为耶稣讲话，证明他不但对耶稣的印象深刻，也看出他在认识主的事上有了进步。这样做也要付点代价的。
是的，正如我所说的，他的信仰是渐进式的。主被钉十字架之后，他曾和一位暗暗做门徒的尊贵义士一起公然地为主耶稣举行隆重的葬礼，说明他已经归向了救主，才能做出这样勇敢的见证。
有的时候啊，人的心是又冷又硬，感人的见证对他们来说，也许就像芒刺一样，让他们坐立难安啊。
是的，他们回答尼哥底姆的话，就显出自己的愚昧和无知，真是纯粹是为反对而反对。他们非常生气地反驳尼哥底姆，也看不起加利利这个地方，认为加利利不可能出过先知，言下之意是认为这位加利利来的耶稣根本不是神差来的弥赛亚。
这叫做强不知而以为知，尼哥底姆几乎被他们强迫要变成加利利人了。
更可笑的是啊，他们的回答说明他们圣经知识的有限，因为加利利在旧约确实出现过先知。诗篇呢、请你念列王记下14章25节。
好，请听列王记下14章25节。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伯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佛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
约拿在旧约虽然是一个逃避耶和华的先知，但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先知。他曾带领尼尼微全城的人悔改归向神，他的家是在拿撒勒以北的加特西佛，正是在加利利的省内。
为什么尼哥底姆不反驳他们呢？
圣经没有记载尼哥底姆有没有反驳他们，不过却给我们看到当时做宗教第一把交椅的人呢，圣经的知识也不过是如此，因此更证明他们对耶稣的判断也是错误的。因此我们更加敬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正是真神的儿子，为父所差派到世上成全父所交托的事工。
感谢神让我们查考了约翰福音第七章，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能在黑暗的地方发出他的光辉，也使干旱之地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滋润人的心。
今天保惠师已经降临，我们更求主帮助我们照着他的心意来高举他，传扬他的福音。深知神愿意万人得救，我们更要尽我们的一份心力，引领人来认识他。或者我们会像主一样得着一位像尼哥底姆、像撒玛利亚妇人这样的人，能叫许多心灵刚硬的现代法利赛人找到救主。
阿们，求主这样的施恩使用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能将自己放在主的手中，求他借着我们施恩，引领更多人归向他。